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何西阿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何西阿书》。《何西阿书》是在《但以理书》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。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，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，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。这节经文跟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种的是罪，那么收割的也必然是罪，绝不会是义。罪是有因果报应的，只是人有时候太过于天真了，以为神是慈爱的，必然会有特别的怜悯和饶恕。其实神也是公义严明的。接下去我们要读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四节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何西阿书第十章十四节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，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，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。沙勒曼就是亚述王的名字，而伯亚比勒就是指希腊地的一个地方，是在加利利的北边。这地方似乎曾经做过战场，虽然已经很难查证知道其中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。这里说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，这方法不但是亚述人爱用，后来的巴比伦人一样是那样的残暴。以色列人曾经在巴比伦的地方为做这件事悲哀。诗篇第137篇第8节9节说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，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。这些敌人用最残忍、可怕、野蛮的方法来毁灭他们的仇敌，这些恶行在战争中就表露无遗。可是这些不文明的行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除去，只是有许多是换了形式而已。今天的毒品、同性恋、拜鬼等等的行为，不也是又可怕又残酷吗？堕胎的事，比起那婴孩摔在磐石上的罪，哪一个凶残呢？不也是扼杀生命吗？不是同样的恐怖吗？今天的人类 自以为文明进步，但其实人的思想和行为比起古时的人好不了多少。除非人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得着新的生命，人才会有希望。接下去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五节。因他们的大恶，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，到了黎明，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。亚述人来到，就在当夜，以色列人便被掳到亚述为奴去了。跟着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跟十二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必遭受审判，然而神不会就此放弃他们。第十一章显然是一个新的调子，而重点是落在神的爱上。过去所一再强调的是子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，但如今所强调的是神爱的信息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这节的经文主要讲的是以色列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正好显示出神和他子民之间亲密的关系。神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从埃及将他领出来的。我之所以领他们出埃及，不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民族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乐意侍奉我，相反的，他们是拜偶像之民，他们没有什么德性，也没有什么可夸之处。我之所以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，是因为我爱他们，就这么一个原因而已。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神要拯救世人。爱是救恩的基础，也是神救人的动机。我们得着基督的救赎，他为我们的罪而代死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说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绝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价值，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善行，纯粹是因为神爱他们。这爱是无条件的，是一厢情愿的。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也引述到这一节的经文来论到主耶稣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五节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这一节属于旧约时代的经文，先知的话也可以应用在将来成就于主耶稣身上的事。这位生在伯利恒城的婴孩耶稣，他也是一位以色列人。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却甘愿与人认同。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也看得出耶稣是个犹太人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说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，目的是为人而死，成就救赎。而主耶稣就来到世上，与人认同，活在人群中间。为了 逃过希律的追杀。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就被带到埃及去，后来到了神所定的时候，神又将他带回来，就是从埃及地带出来。其后的一生，主耶稣都在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病赶鬼，解除人许多的疾苦，最后还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以无罪者的身份，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主耶稣甘愿与卑微的人类认同，并不以为耻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神将迦南人和许多异族的人赶出迦南地，是因为他们拜假神巴利。可惜当神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，而以色列人也竟然的崇拜巴利，跟那些被赶出去的人一样，这是令神伤心的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神在许多方面赐福给以色列人，而神给他们的福气之一就是引导他们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神说，我并不强迫他们去侍奉我，同样神也不会强迫我们。许多人说，神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他为什么不强硬地去执行一些事？不错，神虽然期望，但是神绝不会强迫人去做，神总是等待人甘心情愿，这是神一贯的做法。神只是用爱去感化人，吸引人，等待着人，神绝不会用高压的手段迫使人就范，或者是勉强人去做。神就是那样的蛮有忍耐，虽然他从高天降下，道成肉身到世上来，为人成就了救恩，但是他仍然是等待着人自动的去接受他。他在启示录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神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，他不会破门而入，或者是强行的闯进来，他只是轻轻的叩着，等待着我们听见，然后对他的爱产生回应。在神看来，爱是最有力的武器，是最强的方法。除了爱之外，神不会用别的方法去夺得人的心。神会因为人的悖逆而审判人，惩罚人，但是神只会用爱去吸引人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去，目的是希望得到埃及的援助，可惜埃及人是他们的敌人。后来以色列人又求助于亚述，将希望寄托在亚述的身上，但是神说，我要使亚述成为以色列的王， 统治他们。亚述人就是这样成为以色列人的主，使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俘虏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毁坏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尊崇主。这是何西阿书第二次出现的背道，原来的意思是指一只倔强的母牛。他们拒绝听从神的话，拒绝来到神那里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与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这显然是一个哀怨的调子，似乎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无奈和神的挫败。他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呢？事实上，神是没有办法舍弃以法莲的，神爱他们，但因为他们犯罪，神不得不审判他们。神说，我怎能弃绝你呢？神没有别的办法拯救人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。或者有人以为神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法去拯救世人，那就错了。神只有一个方法，也是唯一的方法。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。今天我们都是在神的拯救之列，是神将我们救出来的。神说，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亚玛和洗扁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平原的两个城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不喜欢惩罚你们，如同对待亚玛和洗扁那样。然而神又不得不惩罚他们。今天撒玛利亚一片荒凉，过去繁华的城市如今都成为废墟了。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连他们所应得的一半报应，神也没有给他们。神实在是怜惜他们，不想毁灭他们，乃是想拯救他们，将来带他们归回本地。今天以色列人重建国家，仍然还没有应验神的预言。将来我们必然会看见预言的应验。无论如何，神是会守约施慈爱，再领他的子民归回本地的。为什么神会这样行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说，我是神，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这是今天我们必须认识的，神是掌管历史和永恒的神，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不能在他的旨意之外。如果我们不满意神的作为，那是我们个人的问题，但神仍然会照着他的计划行事。神不追讨我们的罪，他只愿意我们悔改归向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是神，他的做法和想法是与世人不同的。然而人若糟蹋神的爱和恩典， 吃苦的最终就是自己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，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。神是定义要审判的，列国在他眼前所行的恶，他都全部记录在案，并要施行审判，追讨人的罪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十一节跟十二节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在南国依然有一些好王，可是在北国连一个也没有。有些王也是有能力的，只可惜他们所用的是欺诈的手段，是谎言，这也是没有用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愚弄神，欺骗神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知道一切，他也必追讨一切的罪。何西阿书第十二章是神继续宣告向以色列人的审判。让我们来读十二章第一节。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这里说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这是指从东面而来的风是可以毁灭阿拉伯沙漠并吹到这地来的风。神说，我决意让亚述人进到你们的地来，就如同东风那样。接着我们读十二章二到四节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。很多人都问神，为什么神要让雅各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呢？这其实正好表现了雅各要好胜的心。这种的性格是在他母亲的腹中已经显明出来。雅各想要为大，虽然他哥哥先生下来，但是他仍然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不放，他要跟以扫争一日之长短。今天人也与神相争，人想高过神，但是人是不可能高过神的，除非有神的准许，否则人没有一件事可以成就。最后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五节，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耶和华就是神的名，是神给以色列人作为纪念的。神说，你们可以从我的名字中认识我，我是耶和华，是自有永有的神，又是永活的神。我们不必制造什么样的形象去纪念神，或者是象征神。神是个灵，不是一具物质的雕刻。神的名已经将他的本性充分地说了出来，他就是耶和华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一同来低头感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接着您我们可以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，因为你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认识子，也就认识了父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， 让我们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深的信靠你，让我们也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一些人事物，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不做一个被盗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